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平安，我亲爱的朋友，白云在这儿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看到一些状况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深的绝望，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我们那个很深的绝望，也许是面对自己，也许就是你身边你最亲近你最爱的人，或者是一个你认识你所知道的人。我相信尝过那一种绝望失望的人才会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深沉的一种叹息，是生命的叹息。但是每一次当我来到云彩飞扬，我听到一个一个生命见证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就再一次的被鼓舞，我的眼睛就再一次的被光照。为什么？因为我总是会听见这位爱我们的神对我说话的声音。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说我来就是要来宣扬福音，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好消息。那这样的好消息是关乎众民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在圣经上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棒的好消息，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是的，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要看见，受压制的要得自由。什么是真自由？也许我们会认为只有关在监牢里面被囚禁的人没有自由。我没有想过，当一个人他的心灵是被辖制的，当一个人他被罪恶捆绑，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性格常常是身不由己，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可是我常常是行不出来。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真自由？在哪里才有真自由的？能够有一种不再被控告，不再被捆绑，不再被任何辖制的真自由呢？刚才白云跟你分享的耶稣的话，就是在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所告诉我们。这些话是真实的吗？是可以经历的吗？在这段日子里面，白云非常感谢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的弟兄们，他们来为我们做他们生命见证。他们曾经是吸毒的人，那种痛苦，那种黑暗，那种身不由己，那种用过任何的方法他没有办法从那个毒瘾里面被释放出来。然而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经历了这样的大能。因此他们用他们的见证，用他们的生命，也用他们的诗歌来传扬这样的好消息。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时光里，白云再一次的邀请您来听听这些弟兄们他们真实而感人的故事，让这些故事也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谢文颂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
我的名字叫谢文颂，今年34岁，我来自一个小康之家，我有哥哥姐姐，自己排行最小， 因为早期在新加坡我们家境比较贫苦，在乡下的时候我们都一家人一起在一间房子里面住下来，而且在里面也住了许多的住户。那里就有一个老奶奶，当我们小时候，因为她很爱我们，看顾我们，因为爸爸妈妈出去往外做工，她就在我们周围时常帮助我们照顾我们，妈妈也很信任她，就这样的奶奶就时常也把我们带去教会，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我哥哥姐姐都时常被奶奶带去教会当中，这样的我就时常有在教会参加她的主日学。当时我带着只是玩乐的心，有可能小，所以说我去到那里只是时常听，我们也不大会说，我就在那里玩玩耍跑动。但是因为在后来的新加坡，因为乡下他们开始就是政府开始收回那地，盖了很多政府住屋，这样我们就也搬出去了，就那时候就跟奶奶开始我们就有不同的住宿，而我们跟妈妈爸爸也住进政府住屋了，就这样的跟奶奶也疏远那个关系，也因为爸爸妈妈还没有去过教会，说他们也不会带我们去，就这样的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我就开始在我的楼下结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当时候我们时常回家都有经过祖屋楼下，时常有我们一班朋友在一起，当时候我觉得这班朋友很不错，这班朋友时常我们可以谈心，我就时常坐在楼下，也因为爸妈妈往外做工也很少在家里，我就参他们在一起，我也甚至加入他们的帮派。当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楼下甚至到其他的政府主屋当中，我们时常也打架，我也开始吸烟，当时我们也无心上学也逃学了。而且让我想起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也让我陷入在使用这个迷幻药甚至大麻。所以当时我只有15岁就开始过着那样醉生梦死的生活。渐渐的我就是跟我父亲时常谈到，因为我不想上学，而父亲也很生气的问我，责备我为什么我不想上学。当时因为我就是一直很好玩，说我就甚至没有办法再上学下去了。当时我跟我的父亲时常吵架，我也甚至在晚上的时候时常跟朋友玩到凌晨才回到家当中，而父亲也把门时常锁上，甚至当我回到的时候我就跟他大吵大闹，甚至跟他打起架来。这样的一个经历无法改变的我，甚至让我跟我父亲与家人的关系越弄越糟，直到我甚至离家出走。就在这样的黑暗的生活日子当中，我也进入18岁了，因为我们在新加坡18岁我们就要服兵役。记得有一次当我与我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谈天的时候，我就走到后面，本来是想去化妆室的，怎么知道看到一位朋友蹲在那里，他在吸毒，但是我不知道他使用的什么毒品，而当我问起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在吸海洛因。而第二次我见到这个海洛因的时候，也是我在一位朋友的家，当时我们在朋友的家那里玩，甚至在那里有一些在吸大麻。而我也看到我一位朋友，因为印象很深刻，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海洛因的时候他们的使用方法，而当第二次我看到的时候更触起我的好奇心。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朋友就问了我一句话，你要试一口吗？当时就这样我答应了下来，因为我觉得蛮好玩的，怎么知道我这一口服上的时候，那黑暗的日子再也见不到曙光了。就这样的我的生活就落入这样的一个更深的洞里面。 我还记得当时候我因为在服兵役，我就被抓了好几次，在过后我也被警察抓了更多次，进入监狱当中。在监狱的日子当中，我虚度了将近十多年的青春。每当母亲她来探访我的时候，她都说你改变，当你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了，因为你只有越陷越深。但是我每次我都知道母亲她老人家的心，时常都答应她说我想改变，但是我每次当我出监狱的时候，我就好像忘了一干二净这样，每次答应她的话，我每次出去的时候，我又在跟回我那些朋友在一起了。每次她都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她说你不是在里面好好的吗？你每次在里面不是说你要改过的吗？怎么你出来的时候你看来是好，但是你后来又这样的去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当时候我虽然知道我想要做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就一次的一次的，直到我的家里人也对我给放弃了。甚至我还记得当我时常在棺材房间吸毒的时候，我姐姐是一个基督徒，她每次来探访我的时候，她都把门打开。你知道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因为我在我的房间都关得暗暗，我每次我姐姐这样打开门的时候，哇，那个光就这样照入我当中，我就看到我姐姐站在那里，但是我想站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吸毒，我有时候甚至到早上，我说我整身也没有力，我知道她来看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走去大厅跟她打个招呼，我就一直的在毒品捆绑当中，这样的一个好像枷锁，好像绳子把我越绑越紧，我心里很苦，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感谢主，就在我人生感到没有盼望，我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的时候，主的爱寻找到我。这是我在监狱最后一次的时候，当我人生走到尽头，我在房里，我知道我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办法改变，一次了又一次，我现在又进来了，又进来这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当这曙光照在黑暗的房里的时候，感谢主，我想起了奶奶小时候跟我讲的，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当时我想起奶奶的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感动，因为多年来我不知道这样的圣经的话语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只是知道我的内心就在那里一直在呼喊着，当我呼喊的这个经文就好像在回应着，感谢主的怜悯。就这样的，我在监狱当中，我们有允许在监狱当中也有去一个 chapel 就是我们他们基督教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去过。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当时站在门外，因为神时常礼拜天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会去到来聚会，但是我不知道聚会是什么，但是我有知道他们有时常去那边聚会是唱诗歌但是我就很好奇我就在门外等了，怎么知道当警官走过的时候，他就叫了我的名字叫了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可以允许我去到那个聚会当中，感谢主，我就被带到那个聚会当中。而我来到这聚会的时候，神不但借着他的话语对我说话，甚至感恩的是他借着一个牧师，这是我第一篇听的道，说我今天还能记住，很熟悉的记住牧师他讲了第一篇道，我听的就是浪子的比喻，讲到了一个浪子因为跟他的父亲要了一笔钱，他拿了那笔钱，他就去放荡他的生活，直到他的生活流离，直到他的生活也落入在这种穷苦当中。有一天他遇到天灾困难穷苦的时候，他没有了一切，他需要去租赁的一些东西，甚至我还记得就是他来到穷苦没有盼望的时候，感谢主，他那句话深深的 引扣了我，他说他醒悟过来，他觉悟过来了。当牧师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就坐在后面，我很深信的这句话一直在讲，虽然我不知道这浪子是谁，但是我知道这对我是说话，就好像我就是这浪子，讲就是多年流浪，多年在外头花尽我的父亲所给我的一切，直到我走入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在这个生活当中我想改，但是我没有办法改。感谢主，这个牧师在讲完那篇道的时候走过来，他给我了一本圣经，这是我人生拿的第一本圣经，现在我还有保留着的。那时候牧师就给了我，我就回到房里面，而当我打开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话语如两刃的剑。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看福音书，我看到马太福音，因为我当时候在监狱当中，我在数算我不懂几时出去，我出去要什么，但是那时候神的话语就扣住我的心。那时候我看了一句话，就在马太福音那里讲的，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时候使我对圣经的话语很敬畏，因为我知道以前我时常都挂虑这些，反而我时常没有去把我真正要做的去做到。而当这些圣经的话语给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亮光，我看到神要对我所说的，就让我把握我现在所有。我人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我可以做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把我的生命一一的交在主的面前。而这个是我在马太福音当中我所领受的。而当晚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位朋友他因为他转换房间，说他被派到我的房里来。而当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一张纸张，而这张纸里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奇异的恩典。当时我不知道，我就听了，因为在监狱当中我们有许多人住在一间房间当中，有一些人就告诉我这首歌很感人的。我说为什么感人，他说因为这首歌播放的时候是在那些大监狱当中。我说为什么大监狱，他说是因为在那些要上绞刑的，他们早晨的时候他们会放这首歌的。我说是吗？当他教我唱的时候，我告诉你，很感恩，很感恩奇异的恩典，使我们这些曾迷失的，使我们这些曾眼睛瞎的，如今能看见。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醉
时常晚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唱这首诗歌，在那里唱这首诗歌的很美。我告诉你，我的眼泪时常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每天晚上唱的时候，虽然外面很吵，我知道外面我的朋友哇，他们就在那里很吵闹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静静的一直哭，一直哭。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监狱每一个都很刚硬的嘛，对吗？每一个都哇， 都有些哇，纹身有些大个的都不随意哭出来。但是我不知，我也是以前就是这样，人家也不随便在人面前哭。当时候我告诉你，就是一直坐在那里，当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在内心发出的音乐的时候，眼泪就一直一直在流。流的时候是看到以前所做的，以前那种刚硬的心，都借着这首诗歌时常提醒了我。以前时常妈妈讲的话，以前奶奶对我们所说的，一直浮现在我的脑里。那时候就好像重罪这样一直脱落，一直脱落。那时候就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承受的，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淋尽了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当时候我就这样的流下的眼泪的时候，直到这是主为我们而流血的，感谢赞美主。就这样的，我在那里在监狱当中开始了我的新生活。虽然我的旁边周围都是铁窗啊，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信主的那一天，我的心不再被这些铁窗所困扰着了。我的心明白神改变的大能，他在我生命当中，他要带领着我，他要改变我。那一天我就开始，我就开始很勤奋的读圣经，读神的话语。每一天，每一天，当我在里面有安排做工，就算我回来多累，我都抱紧这本圣经。人家就看到我，哎，哇，怎么每天都抱紧这本圣经？因为我知道里面它隐藏的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它不但改变人的生命，它甚至能够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给带出来。感谢主，就在这样的一个一年当中，我还记得最后一次我被释放的时候，就在一年里面我把整本圣经给读完了，感谢主。但是我知道这是我覆盖过去的，哇，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只是我被放出去的时候，我感谢主，那是我学习的，那是我在里面所领受的。我希望在出来的时候，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神的话语继续的来带领我。但是我出来的时候不久，因为我虽然去了教会，但是我没有团契，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跟去到教会去融入教会。我也没有想到，我只是找了一位在里面的辅导官，我有跟他在一起时常有见面，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有一个联系，有可能是年纪的关系，所以我渐渐的也慢慢的离开。我虽然离开，但是我还是有去教会，还是跟姐姐跟家里人时常有在一起。但是有一次我似乎又在软弱当中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很无聊的时候，我开始又细想眼了。因为我们吸毒的，我知道每次当我们开始这些小习惯、这些坏习惯的时候，吸香烟有可能接下来它就会慢慢的导致我们又在吸回毒品了。但是我要感恩的是，神没有离弃我们，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还刚强了我们。他就接着我姐姐，有一次姐姐就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布道会，你想去吗？我说这布道会我有去我自己的教会。他说不同，这个布道会在西院的。我说怎么在西院的？他说这个他们租了下的这个西院来做礼拜。我说是吗？他说去的这班人他们不一样。我说什么不一样？他来自突破宣道之家。我说突破宣道之家，哦，我在监狱里面有听过。他说不如你去吧。我就说好，我们一起去。我还记得那主日我们很早就去到那个西院了，因为我来的晚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几位弟兄他们在扶一位坐轮椅的。我还记得印象很深，他是坐轮椅的，他就搬他们上去。而当他们在献唱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弟兄苏世明，他就唱了突破的诗歌。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在那里听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见证，我心里在打论，怎么可能？他们不像过来人，所谓的过来人就是好像以前是吸毒背景。我说这个根本不是他们，因为有一些看起来，当他们你懂哇穿的整齐的时候，完全不像。而且他们的见证很感人，很受到我 甚至我跟我的姐姐都在那里愣住了。而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更知道，是啊，主啊，我又在软弱了。这个是应该你借着这样的一个福音见证，让我回到我该去的地方。而当时我心里就认定下来了，主啊，我要去突破宣道来学习。感谢主，主的这样的一个带领，让我过后我就摇个电话说，哎，我想去到你们那里来装备来学习。当时我就去了那访问我那个interview 我的一位也是在监狱的辅导官，我有见过的 Freddy。他就说，哎，你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又在吸烟了。当时他就说，不用紧，在这里你可以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有新的朋友。感谢主，我就在突破里这样的住下来了。在突破更感受到神的同在，更感受神借着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扶持。就在那里我学习到许许多多我一生当中都没有学习的，就好像电脑，我就有许许多多的弟兄们帮助我，让我可以在这个技能上掌握，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他们时常来关心，来兼顾我们，来牧养着我们。我就这样的一个灵命本来是吃奶的，哇，慢慢的被兼顾起来，被他们的爱所激励。当我装备好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哇，神有他的奇妙的带领，他让我进入诗歌班。在诗歌班当中的时候，哇，就时常跟着牧师到处的去到教会，他们献诗做见证。而感谢主的，你懂怎么吗？感谢主的就是，而那个在播放这个电脑器材的就是我。以前我是在那里看的，现在是我在那里播放这个感恩录，播放他们的见证。感谢主，这让我想起什么？这让我想起神他无限的爱，他拯救了我们，而且甚至他使用我们的在这个施工的方面，使我们知道神有他美好的计划，心中都充满着感恩。感谢赞美主，我就在突破继续的服事。我在那里刚我接近完成了这三年的课程，感谢主，神也使用了我在他们的运作部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侍奉。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使用我，成为更多那些痛苦绝望的人的一个榜样，也让我想起主的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朋友。不管你人在哪里，当你听到我的见证的时候，希望你能敞开你们的心，因为神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他先，乃是神的爱先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寻获了我们。我就是这样，在我软弱的时候，神的爱向我显明了。神的爱今天也同样的向你们来显明，让你也感受到神他寻找人，他寻找那些在迷失、在痛苦、在绝望当中的人，他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愿你打开你的心，也被主的爱来引导，也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耶稣基督，他在等着我回头。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真，那么深，触摸了我的心，触摸了我的灵魂。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甜，那么温，我要天天传扬他，到永远。
谢谢谢文颂。当他去参加辅导会，看到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的弟兄们在台上做见证，他心里说怎么可能。特别他注意到弟兄们扶着一个坐轮椅的人，这位坐轮椅的人是谁呢？他叫林星星。那么他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见证故事呢？让我们在这一首苏时明他所创作演唱的主在等着我回头的诗歌之后，欢迎林星星。
每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首往事苦呀心头，我想要隐藏内心的软弱，不愿让人知，只有无奈地承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总是不知何去何从。没想到主正在默默地等候，主耶稣基督他在等着我回头。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真，那么深，触摸了我的心，触摸了我的灵魂。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甜，那么温，我要天天传扬它，直到永远。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真，那么深，触摸我的心，触摸了我的灵魂。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甜，那么温，我要天天传扬它，直到永远。我要天天传扬它，直到永远。我要天天传扬它啊，到永远。
我姓林，名星星，在1992年，我吸入强力胶，并吞过多的迷幻药，导致我失去理智，我从15楼跳下去，跌在一辆车子的上面，车身给我压扁了，后来不省人事，被送去医院。当我醒来时，已经是2个月的事了。我发觉我的双脚已经不能动了，双手的骨头断了，双脚的骨头断了，脊椎骨也断了，肚子动手术，喉咙也开了一个洞，全身的骨头断了，气断，只剩下一个头没有事情。当时我感到很伤心、痛苦、绝望。后来有一个基督徒医生来跟我传福音，他说耶稣会帮助我、爱我。我感到很怀疑，像我这样双脚不能够走动的人，耶稣会爱我吗？耶稣会帮助我吗？这位基督徒医生，他每天都来看我，关心我，教导我读圣经和祷告。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主耶稣的爱，我很受感动，就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住在医院有10个月，医院要我回家，我一个人怎么样回去？我的父母亲已经过世了，家里的人也远离了我，我连爬上床上的本事我都没有，我怎么样回家？感谢主， 带领了另外一位基督徒医生介绍了我来到突破之家。我住在突破已经有10年了，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学习弹吉他和学电脑来侍奉上帝，也感谢主赐给我1-3个轮的摩托单车。有了这1-2的摩托单车，我有机会到戒毒所鼓励吸毒者。自从认识耶稣基督，我不再过着孤独的生活，弟兄们一直的鼓励我，安慰我。虽然我在他们的当中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他们没有埋怨，还很乐意的来帮助我。从15楼掉下去，一定死，不死也会变成一个植物人。感谢赞美主，我只是2条腿不能够走动，但我还有2双手可以为主弹吉他，我还有1个口可以为主做见证。求主使用我，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阿们。
我还有1双手，我还有1张口，能够来述说神的奇妙作为。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帮助我。谢谢林星星，让我来听听这首歌。主耶稣，我会永远爱着你，是林星星他所写的词，我相信也是他的心声。那么在这首诗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周良福要来给我们做见证。
每当我想起主耶稣你的爱，心中充满着喜乐，因你与我同在。每一天经历主你的恩，我心中满是感恩。主耶稣，我爱你。每当我想起主耶稣你的爱，心中充满着喜乐，因你与我同在。每一天经历主你的恩，我心中满是感恩。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会永远爱着你，愿将我一生献给你，用我的口，我的手，弹出美妙旋律赞美你。耶稣，我会永远爱着你，愿将我一生献给你，来见证你，传扬你，主奇妙的爱到世界各地。
我的名字是周良福。在我小的时候，我原本是在一个蛮富裕的家庭成长，爸爸是一个开酒店的，而妈妈则扶住我的爸爸做他酒店的生意。当时候我爸爸有离家一段阵子，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不过等我渐渐长大了，我才知道原来爸爸吸毒进了监狱。在我小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之下，那时常都看到我爸爸带着他的朋友来我家里吸毒。那在当时我只有10岁，那我妈妈就帮我爸爸打理他的酒店生意。那我爸爸每一天，我都几乎每一天看到他带着朋友在我家里面吸毒，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那在我13岁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关系，由于我跟朋友的关系，我在那里，我家附近那里，我就参加了一个社会党，成了一个排架。那在我们新加坡的意思就是排架就是社会党。那就在社会党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尝到了毒品。那在以前呢，我看见我家里人吸毒的时候，我爸爸吸毒的时候，我是不曾尝过毒品的。那当我在社会堂的时候，我尝到了毒品， 那就是我噩梦的开始，自己不能自拔。那当我在四味堂里面，那我所接触到的第一种毒品就是迷幻药。那在我们当时所用的迷幻药就是 Upjohn 27，有大麻，有 15， 也有 Aramine。 那到了最后，我才真正的吸上了白粉海洛因。那在当时的时候，我们追求嗨的时候是以为很快乐很享受，那每天都把自己吸到迷迷糊糊。到了最后，我甚至学人家打起针来。那在我在开始吸毒的人生当中，在我吸毒的当中，我就不知不觉的上了瘾。那才知道毒品真正的可怕。我为了找毒品，我为了满足我肉体的需要，我为了满足我的毒瘾，我甚至去打抢，我去骗，我继续向家里的人吵，我向亲戚朋友们借，搞到我没有人要接近我，没有人要帮助我。在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痛苦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那我的家里人不理我，我的亲戚也不理我，我的朋友都离开我，就是为了找毒品。我向他们要钱，我向他们借钱，我拿家里的人，拿家里人的贵重的东西，我都拿去典当。我骗朋友，我骗家里的人，到了最后骗无所骗，我就去干案，我就去打抢，我就去偷窃，我就去卖白粉。那在我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是15岁，而在那一次我是为了打抢罪而被判了监视1年半。那在这个被判刑的时候，我也不能够改变。在我受到监视的时候，我继续的使用毒品，我继续的过着我败坏的生活。那我真正去到监狱的时候，被判刑入监狱的时候，是在我20岁的时候。在我进出监狱的当中，这几十年十多年的时候，我不曾跟毒品有个断绝的关系。我每一次进到监狱里面，当我在出来的时候，我都想立志要重新做人，我都想立志要给我家里人，给我的朋友们，我的亲戚们一个好印象，要有重新改过重新做人的时候。但是每一次都不到3个月，我都走回了老路。每一次我都问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又走到了老路？为什么我会又走回了老路？每一次的都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当每一次又吸上一口毒品的时候，我又在绝望、痛苦、无助的深渊里，然后又是被抓，又是回到牢里的生活。在这样的循环之下，我总共被判刑了不下9次，在进进出出监狱的当中，也在里面待了将近10年的日子。那这所有的刑罚都不能够改变我的生命，都不能够拯救我从毒品的困门当中解救出来。那在我02年的时候，我在监狱有一群基督徒从外面进来监狱 向我们传福音。在当时我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去他们的布道会听福音。那在当时我就不懂什么是福音。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我的朋友邀请之下，我去接触福音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神是真的吗？他真的能够改变生命吗？他真的能够解救我从毒品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吗？那在去过了多几次的那个辅导的时候之后呢，我就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在我02年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呢，那我并没有真正的过着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还是有那种社会党的头脑。那我初一的时候呢，我也有去教会，不过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不曾读过经，我不曾祷告过，我也不曾去过聚会，我只去到教堂。那在外面的生活还是一样的潦倒，那我又再陷入了毒品的捆绑当中。那在03年呢，04年呢，我又被抓，又被再抓进去。那是我在毒品的迷糊当中呢，我去偷窃，被判了27个月。那在这最后一次的坐牢当中呢，我就问我自己，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开始了祷告，我开始了看圣经，我开始了跟上帝有一个接触。那在我祷告的时候，上帝他就向我说话，他说，我儿啊，你要警醒，你要醒过来，你要靠着我加添给你的能力，你要靠着我的大能来改变我的生命。我当时就懊悔，我想了我以前种种的过失，我想起了我的家里人，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我就流泪。那我就向我的神祷告，我说，神，如果你能改变我，我知道建立的时候我要侍奉你，我要跟随你。那在我服刑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被我们的黄丝带计划之下能够有在给英方第二个机会的释放的机会当中，我被派到了突破宣召之家。那在还没下去的时候呢，我在监狱里面呢，我就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每天的跟我朋友有一个很好的团契，我们查经，我们唱诗歌。那在这段日子里面，是我人生最喜乐、最平安、最有意义的生活。那在这里我要讲一个见证，那就是我是一个死硬派，是一个犯了很多次罪行的犯人。那这个黄丝带呢，是给那些第一次或者是第二次被选中能够找假释的人。而我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到突破宣道之家，来改变我的生命，来重建我的人生。那我就每天祷告祷告祷告，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主，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在我祷告的时候，在我每天祷告的时候，我里面的朋友呢，他们就说我是绝对没有机会能够因着黄丝带的计划去到突破宣道之家，因为这个计划是给所有的第一次犯罪的人。那我就对我的主有信心，我说，我只要祷告，我的主一定听我祷告，感谢主。在过了不多久，那个监狱官就叫我的号码，他说，你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计划，能够去到复报宣道之家。我感谢赞美主。在当时我就立刻的向主祷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改变生命，我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新的生命，我感谢主。那去到突破宣道之家，我又有六个月的课程，那我现在已经完成我的课程。我在突破宣道之家是一个搬运的工人，是一个搬运妇， 因为我们在突破新道之家，我们有很多的服务。那我又是诗歌班的弹吉他的，我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能够来到台湾，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为主弹吉他，我感谢主。那以前呢，在监狱里呢，我们唱歌呢都是为了自己的平安，自己的喜乐唱歌。那监狱里呢就有一句俗话说，在里面唱歌呢就是为了饼干跟可乐。那在如果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你所唱的诗歌呢就会变成你的平安与喜乐。我感谢赞美主。那求主呢使用我这样卑微的人呢，求主使用我这样罪人呢，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感谢主，愿一切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云彩飞扬节目能够听到这一群吸毒的弟兄们向我们做的见证是何等的宝贵。这群弟兄是来自于新加坡突破宣道之家，他们的传道杨锡门说的这么一句话，24年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就一直向吸毒的人传福音，要把这改变人生命的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一切不是靠人的经验，不是靠着知识，不是靠着人的才能，而完全靠的是神的大爱激励了我们，是他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人内在的生命被神的爱所触摸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但被改变，并且充满了爱，很自然的他就也能够去爱并且关怀他人。这些弟兄们他们一再见证的是，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这群吸毒的人仍然畏缩在黑暗的角落，还有更多更多戒毒而失败的人，他们继续的畏缩在黑暗里，没有勇气再走下去。感谢主，就是因着神的爱，今天这些人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并且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宣道突破之家的弟兄们就是带着这样爱的使命到各处去传福音，并且他们将基督的信仰跟生活结合。在突破之家每天早晨他们有灵修，他们有敬拜，在傍晚的时候他们有祷告，他们有查经，在主日的时候他们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崇拜，在团契里面他们分享见证主恩主爱，他们有各种休闲的娱乐，羽毛球、篮球、乒乓球、跑步、游泳、钓鱼、阅读、下棋，他们学习弹吉他，他们上声乐课，他们来赞美神，他们有领袖训练的课程，他们到神学院去进修，他们学习中文、英文，他们有电脑的课程，他们的爱在信心里面来建造自己，他们也知道未来是大有盼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真是相信这样的见证故事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因为我知道靠着那爱我们的神，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那么这一集的见证呢，我们也经得了谢文颂、周良夫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索取节目所播出的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要跟我们索取这些节目的 CD 和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 那么如果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谢谢您的收听， 白云在这儿祝福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敬礼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